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纪录片《金门》的导演江松长。你好，
伟忠哥好。
对，然后那个每次这个报上登啊，或者是这个说媒体上说台都是台一美籍导演江松长，让这个《金门》变成这个什么华人的第一部纪录片入围奥斯卡啊，这个。你对台籍美籍这个东西好像排斥着，
你是有听说我对那个有反应吗？
我就是台湾导演。
对，我就是我觉得我是台湾导演，你说我是美国导演，我也 OK。
对。
可是我觉得大家听到说台裔美籍的意思就是
很绕口，对不对？台裔美籍 ABC，
对，是一个 ABC 的感觉，就是说我讲话一定是很尴尬，或是说我在美国出生，对台湾完全陌生。可是我是高雄人，我是15岁联考考完毕业才出国的。
你就要讲台语啊？
没啥
练邓，
因为我那个时代就是对，就是在学校讲台语会被罚钱嘛。
你是五年级生吗？
对，
我们讲的五年级生。
对，我是1959年。
不过我觉得《金门》这个纪录片当然就是入围了这个奥斯卡哦，一段时间了拍摄的时候是几年？
我们拍摄是算2021年年底开拍的，因为当初本来是打算要做一个长片
金门的长片。
对，我一直对就是金门作为一个就是陆客的观光重点很有兴趣。那时候就是恰好疫情关系，所以小三通暂停。
对，
所以我当初想法就是说 OK， 好，我开始拍，然后拍到小三通恢复，然后游客又回来了。
对，但不现在遥遥无期。
对，现在听说小三通是有恢复，可是只有台湾人可以
过去，
可是大陆人不能过来。
对，这个因为刚好我们讲那个台裔美籍啊，或者台湾导演或者美国导演，其实也是你个身份上，不是你自我认同了，就一个身份上，就像你这个纪录片里面一样，你到金门的时候你拍这个纪录片拿了三个身份出来，台胞证，还有这个台湾的护照，就中华民国护照，一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护照。这个东西困扰你或者是让你 confuse 很多吗？或者这个拍金门的起源就是如此一个感觉。
我一直想要想个办法把怎么讲呢，说一个台湾认同的故事给国际朋友听。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跟外国朋友聊天，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部分国外的就是外国人，他对台湾这边状况完全就是状况很搞得不是很清楚。我觉得这个历史太复杂了，
这几年应该好一点了吧？
有，这几年有进步，
至少台湾跟台南有分开了吗？
是，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直，如果说要说台湾故事的话，一定需要碰触到两岸关系，他们才会有兴趣。到现在还是像外媒来就写有关台湾的报道，他们一定不论如何会把对岸的状况就是连接在一起。
不过你说的外国，大部分还是举美国吧，
我觉得欧洲也是一样，就是我除了东亚之外，东亚对台湾的状况是蛮熟悉的。可是你去问中东，或者是你去问欧洲每个州，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历史、中华民国的历史、两岸的关系很模糊，他们会觉得
大部分所谓的国外人士还是很模糊。
对，可是您说的是对的，就是这几年真的是对台湾有比较就是深一点的认识，我觉得是因为疫情关系，台湾疫情处理非常非常好，所以受到国际关注。然后半导体，因为现在半导体是很热门的话题，所以经过半导体，他们对台湾有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认识。那第三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奇怪的事情，就是因为这几年就是中国政府把一些国际媒体都赶出来，然后他们很多人都 在现在在台北，
嗯嗯，
他反而因为他们在现在在台北，他们写了一些之前没有写过的一些台湾报道，
嗯嗯嗯，
所以反而觉得写出来的东西更细腻，
嗯嗯嗯，
更地方，
嗯嗯嗯嗯。不过我觉得你蛮有趣，因为你的人生很有意思，哦，我觉得你这个一个人的创作如果跟自己的人生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就代表这个人他会有情怀了，啊，像你是15岁就出去，是爸爸要求你还是妈妈要求你？要求你爸爸，你爸后来是公务员吧？还是他本来就医生，然后做去疾管局等等等等？
我爸以前是医生啊，之后就
高雄的医生，
对对对，然后他之后有做到高雄那边啊卫生局
局长，
局长，然后也有来台北这边工作了一段时间，
就到疾管局的副局长，
对对对对对
，SARS 时候还做过发言人，
对对，
所以。你出去读书的时候他是公务员吗还只是医生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算公务员因为他那时候好像是在高雄凯旋医院
OK
对那个是公立的医院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爸妈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个性啊
就是会送你出去读书啊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爸他自己有点遗憾他自己没有机会出去因为他是高一毕业据他所说他一半的同学都去美国。
你爸爸是现在70几岁吗
对84。对。
84了。
对他是29年民国29。
OK,OK。
对。
所以他很鼓励那个时候出去读书吗
我觉得是有一点因为他没有机会出去所以他希望我能出去。
我看了你的资料你好像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功课很好啊。
啊，
什么什么德国什么全市的，全高雄市怎么第二名还是什么？
哇塞，伟忠哥，你真的是有
不是
研究的，
不是研究，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人，了解一下。哎，你不要看做节目这样子，所以觉得就是你从一个人整个的发展过程，对听众朋友来讲很有趣啊，因为人都有一些族群嘛，那族群的发展呢，或者自己性向跟和各方面来讲，其实都在找同侪的朋友。
嗯，
对我觉得你就是学霸型的，就是很。书读得非常好，对不对？是啊，那你不要客气了。可那时候要你出国读书，是你爸爸的意思，还是你自己有这个概念？
当然，我觉得出国很就是有趣的概念。可是我当初出国是算一个小留学生的身份，
对，
就是我爸妈留在台湾，然后我们自己去跟亲戚住，
对，
所以那个状况我不是觉得很适当啊。我觉得我爸现在问他也是觉得也
把你送太早出去了，
对，就是那时候觉得。我想应该是有点天真吧，觉得说哦，就是跟亲戚在一起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们会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那个时代很多都是住的亲戚在什么地方，尤其很多像那种台湾的这种医生的或南部的孩子，很多都是住在西岸呐、啊，或者是等等，就是把你送过去亲戚家住。可是那时候个性还不成熟啊，等等。
对，可是这个不是像。我们是在那个之前是高雄县阿莲乡，
阿莲乡对
对，就是算很乡下，
阿莲水果不错，
然后月世界就很基本就是月世界。我幼稚园的时候，他就把我送到高雄市去跟我舅舅他们家住，所以这是算第二次他做这种。我
你爸不签。叫孩子签三签
对他会跟他就是之后也是搬到高雄所以我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在我二舅家然后四年级我爸妈就搬到高雄我就跟爸妈在一起可是国中毕业又送我出
这样长大的孩子会不会对外界的环境非常敏感就是你看从小住亲戚家或者十几岁又到美国去又住亲戚家没有个自己的空间会对外面非常敏感然后观察力会比较强怕得罪别人，怕过得不好。
我没有想过这回事，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我当初也是
等到认得伟忠哥的时候，就开始在想这个事情。哎，这对一个人观察力很重要，有可能
啊。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纪录片《金门》的导演江松昌，您又名叫 Leo，Leo OK。然后呢，我们江导演呢，也是我们这个所谓台湾导演呢，我们纪录片第一个入围到奥斯卡的，然后拍《金门》这个主题。我们刚刚讲的你从小长大的过程，就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们很有兴趣，因为一个导演他的观察力一定要有，尤其纪录片，然后对很多东西有什么情怀，也让这个金门 这件事情我觉得让很多人知道很有意思。那我是说你十五岁就出国读书了嘛，对，也是寄在亲戚家里。
嗯，亲戚家里。
你第一站就到加州了。
圣何西。
圣何西。
嗯。
圣何塞。
圣何塞。就是那时候算矽谷刚开始吧。
刚开始。
八五年。
对对，还不红的时候啊。
好像有点感觉，可是还不是很红。
有点感觉。
嗯。
OK。然后到亲家，可是你后来读的是 Santa Barbara。读电机。
电机。
然后我就说你中学的时候好像就是高雄市的学霸
啊，
书都很好，是你想读的吗？
是我会读的，
会读。你是理工男，
我理工成绩一直都不错。
你们南部的那个医生的孩子是不是都希望孩子再读医生？
是我爸是有那个希望，可是我大学是读电机，可是我也有读那个 premed， 就是有考虑是要不要去申请那个医学院。那时候是那种好像不是很了解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是说知道自己有兴趣的是什么，一直对电影都很有兴趣，很爱看电影。
嗯，
可是当一个台湾小孩，当一个就是移民的年轻人，
嗯，
不会觉得说哦，艺术是一个 OK 的，
是可以发展，
对。觉得不应该，
欧美是不太可能发展。
对对，就是觉得说，哎，爸妈那么辛苦把我送到美国，应该是要做一个比较就是传统比较尊重的一个行业，像工程师或者是医师等等。
那有兴趣吗？就电机跟
不是没有兴趣，可是不是很热爱，
那就是没兴趣。可是可以做，
是可以做，是可以做，不是不喜欢。
我觉得我很佩服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些事情可以做。然后这个事情有兴趣，像我们这种，我这就对一个东西有兴趣，其他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就你是算幸运的。
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两种不同的人在聊天嘛。
因为我一直很羡慕啊，我觉得如果你很厉害，然后又很热爱你很厉害的东西，是最棒的。
也我们四年级生也是摸索，家里也穷，也是摸索。那讲回来，那个时候我知道你是同性恋婚者嘛？
对、uh-huh.
那个时候你知道你是同性恋吗？
我在台湾就知道了，
在十几岁的时候。
对啊，
那时候很封锁嘛。
对啊，可是就是知道是一回事，可是跟大家分享是另外一回事啊。
哦，那你爸妈知道吗？
他现在很知道，你不知道的，现在也知道。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25岁才跟他们出轨的、
哦，
所以我自己知道，可是自己跟朋友出轨是。也是大学的时候、
哦、
然后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吧、
哦、慢慢发掘自己。
对啊，尤其是那个时代、你也知道就是那个议题是比较敏感一点。
对对对对对、
大家都会对、就是同志们比较有偏见。
你们家有没有宗教信仰？
嗯，我继母就是我现在的妈妈，她是、的天主教徒、
哦、
可是之前我们就是那种就是传统佛教，
对，
不是很信什么的。
我觉得做一个导演，做一个艺术工作者，然后你看，我觉得你自己发掘自己这个过程呢、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嗯、然后你看对不管自己的性别或来讲性格取向或者性向取向，还有这个所学白学电机，又读 primary school， 对，就读医，然后后来出来之后又回，就觉得什么时候决定要开始读艺术？
我觉得这个跟出柜那一块好像有点连接。我当纪录片导演很重要，你自己要认识自己吧。就是如果你连就是一个 self awareness 不足够的话，你怎么可能哇可以挖掘到一些真正的有人性 的
是纪录片还是长片都需要吧？
我觉得都需要，我觉得都需要。我觉得说故事的人
啊，
不论是用哪一种媒体来说故事的人，我是大学毕业之后有就是做2年工程师的工作。那个时候
是 Apple 对不对？
是在 Apple， 可是那是那种就是刚毕业，
一个月多少薪水
？Entry level， 非常 entry level 的。
OK，
那个是完全，尤其是那段时间又是 Steve Jobs 不在，所以不是、
哦、
那时候 Apple 没有现在那么吃
香。可是在北加州来讲，我们在 Apple 做事已经不得了了，那个时候很多人羡慕了。
对，
薪水多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羡慕了。
如果是继续在。就是留下的话可能会
股票也不错了。
对对，可是就
可是那个时候就发觉自己不对。
那个时候就一直想要多研究一下究竟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是什么，然后有不断的在一些影展 做那个义工，然后有不断的跟一些纪录片导演们当那个 intern，
嗯，
然后当初
实习，
对，实习生。当初申请电影学院是因为有其中一位导演鼓励我，他说 OK， 我觉得你应该试试看。我说哎，我是理工背景，我完全没有学过文学，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可能会收我？
哎 ，Santa Barbara 好像摄影不错。
你说那个工程科
不是？对，我说
他们
Santa Barbara 的摄影系不错。
我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们有那个就是有电影学，不是拍摄，可是就是做研究跟那个影评分析等等。
OK
啊、
所以就
我想你在想，应该是 Santa Barbara 有另外一个摄影学校。
对，
是一个私立的，
对对对，
不是 UC Santa Barbara，
哦，不是 UC Santa Barbara，
对
，OK， 对
，UC Santa Barbara 那时候反而是那个工程，就是 engineering 是蛮
好，
蛮不错的
，OK。那后来那个时候你就听着说，所以觉得南加大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恰好那位导演是南加大毕业，他就鼓励我申请南加大。可是我当初反而觉得蛮想去纽约大学。
哦，从西岸到东岸去。
对对，就是觉得纽约大学那个他们毕业生的作品好像比较美感比较符合我。对，然后南加大就是比较好莱坞一点。
对，
所以我
George Lucas 嘛，他的
George Lucas 跟Spielberg 是没有在南加大，
就是 George Lucas 就是帮他 build up 这个，
对对对，
南加大的影剧学院。
我们那时候就是教室都是挂 Lucas 的名字。
对对对对
对。
纽约那时候你去过纽约没有？
有去过纽约，
很喜欢纽约，
很喜欢纽约。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东岸人，不是一个西岸人。
哎，我觉得你的变化真的是好像一直在慢慢敲砖，慢慢发掘自己。等等等等，那加州阳光好像对你来讲太烈了，到东岸好像
我觉得太阳光了，我是需要有一点点那种 moody
啊，对对对，
是好的，
有雾的、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是不是有点做作？就是年轻人太做作，希望有那种
不会
艺术感。
我也鼓励，就是对我们聊天嘛，我们节目访问各种不同的人，我觉得人怎么发掘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人只这么活一次，然后。借着这个机会跟你聊一聊，看看你怎么发现自己。反正后来你还是读 USC 嘛，对不对？还是去读了这个他的影剧 学院嘛，对。然后就真的跟家人讲说，我不，那时候不带 Apple， 你爸妈会觉得很奇怪、啊。
我就全部跟他们，
包括自己性向，
对，我说我也跟他出柜，然后我也跟他讲说我要去就是要离开那个 Apple 那边的。
25岁出柜算晚的吧？
那时候 OK， 我觉得你。我觉得在尤其是在台湾，我们这一代有到现在四五十岁都没有出柜的，也有就是没有跟父母亲很明白很清楚的讲，他们会把伙伴带回来家，然后就是认识了二三十年，可是完全没有讨论过。
我们这一代四年生，我有同学，我到现在觉得他应该要出柜，不他已经结婚生孩子很多年了，真的，他也不能是说是，也不能说是。对他来讲是悲剧或干嘛，但是也不会劝他，但有点想跟他聊这个，他有时候也会跟我稍微讲了一些，那就这样听。我是蛮好聊天的人，对对 对， 对，
我可以感觉得
出来。好，我们休息，马上再跟我们金门的导演张松常真的要谈到金门了，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访问到台湾纪录片。入围这个奥斯卡金像奖这个纪录片奖的导演金门这个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江松常，其实导演编剧跟剪接都是你吗？
我通常都会跟其他人合作的，就是尤其是长片至少剪接，我觉得剪接纪录片剪接非常重要，因为纪录片剪接就是纪录片的编剧。因为你在外面拍一些素材拍场景的时候，你有一些概念之后怎么来用，可是最后在后置的时候一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对，那个我们访问你最大的因素就是，我觉得你我看你的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自己发掘自己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啊，包括你这个包括台湾的认同啊，或者是这个一直处在华人世界里面呢、啊、所以你拍这个金门是有你们自己的意义跟想法嘛，啊，包括你自己的形象啊，包括你所学的东西，本来对你在 Apple 上班了，后来又去学纪录片，整个的发展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讲到纪录片，反正那时候也不做 Apple 的工程师了，也出柜了，然后呢，家里也知道了，然后也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你第一步你就开始注意这个纪录片的这个题材嘛？ 题材你都比较选的比较另类的，哦，就是比较少数族群的。你拍过越南的，拍过什么菲律宾这个所谓的跨性别的这个选举这个党，你都少这些，这是你一个发想是吧？你觉得少数族群或少数的这些是你很观察的？
我自己觉得我是，就是至少出国之后，我是一个非主流边缘化的人吧。
嗯，
就是我觉得亚洲人、台湾人在美国应该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一个边缘化的群组。
嗯，
然后我自己在台湾，当然那时候觉得是主流的一部分，可是因为很小就知道我是同志，所以有一个 secret，就是有一个秘密，觉得我也是跟大家不一样的，所以一直都很好奇很关注，就是你生存在一个主流的边缘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对啊，所以我看你那个纪录片的，他这纪录片的蛮有意思的，是你艾滋病患者的日常生活啦，记录遭受飓风袭击的美国越南越南裔的一些社区了，我觉得比如菲律宾的这个 LGBTQ 的政党啊，对，还有一个是描绘艺术家父子情感的作品《时光机》，
那是在上海拍的片子，
也是在中国大陆拍的，是父子不和吗？
他们是和，就是可是爸爸有阿兹海默
啊，
对，
也是一个你所关心的一个现象，对不对？
嗯，
那最重要是金门这个事情对你来讲。是怎么启发你开？我们讲讲你的故事好了，拍金门这个故事，因为金门现在也入围了这个奥斯卡金像奖，虽然没有得奖，但对我们来讲也是个荣誉，也蛮棒的。这个事情，金门很多人都去过，你是从美国回来这几年才去的？
我是2020年才第一次去，
很晚呢、欸。
对对，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没有去过金门呢、欸。
我是去了很多次，
可是我觉得伟忠哥你应该是。就是
好奇，
我真的是觉得很多台湾人就是听过金门，知道金门的历史，可是没有去过啊。
金门怎么会不想去？金门很应该很想去啊。
我自己觉得很想去，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它的战略地位也好，
对，
它823炮战也好，金门跟厦门的关系也好
啊，
而且这么近，我从金门看过厦门，我从厦门也看过金门，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我是先去厦门，才去金门。因为我在剪时光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在厦门，
就那个纪录片的时候，
对对 对, 对, 对、
okay.
那我去金门的关系原因是因为2020年就是在台湾就是出境回国很麻烦，出境 OK 回国很麻烦，那跟爸妈约好说要去哪里玩一下，然后就说好要不要就去金门，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好奇。
你20年才带父母去？
对，
但是因为你爸爸其实也是在金门当兵嘛。
对对对，我爸对金门已经算就是他也是蛮久没有去的，可是他是算蛮熟的。
他是当年抽到金马奖吗？
对，我他好像只有在金门8个月，所以不是2年整年都
八个月已经很长了，
是吗？
要轮调。
OK， 对，他说他记得他是民国57年在金门去，在金门8个月，
八个月很长了。
对，
他抽到金门的时候，听说你的祖母是吧哭泣。对
啊，
就回不来了，打仗。
我觉得那一代的对金门都是有一种恐惧。我有去，我前几天在高雄之前那个金马宾馆，现在不是一个美，现在
它变成美术馆，现代艺术美术馆。
对，他们有一个展览很有趣，就是他们有采访好多在那个金马宾馆待过的一些就是要去当兵的人，就是民国。是
对啊，以前
到对到十几二十年前，然后就他们就都会聊一些他们在那边待过那一段时间的感觉，然后他们就有一些就是 quote， 就是短短的几句话，做了一个展览，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点印象，那金马宾馆去了好几次
啊哈，
对对对对 ，OK， 所以你父亲。跟你这个是继母还是母亲？
是继母。
继母一起去金门玩的时候，是他离开金门之后第一次回去吗？
应该不是，
不是。
可是已经很久了，
很久
一段时间了。
对，但是你是第一次踏上，
我是第一次去。
你虽然在厦门看过，
对
对，
可厦门看不到金门，金门看到厦门，厦门金看到小金门，就好像是小小的一丁点，因为没有那种很大的大楼可以看到嘛。
对，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山的感觉。
不，你看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看， 才会对。
以前是所以是可以看的，
两边都有标语啊，两边都有标，这边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对，
都有标语啊，
对，
他们那边也会有标语，对对对。小金门就是在大金，现在做好桥了，
嗯，
所以金门可以直接到小金门，那小金门跟厦门更近，
嗯，对，
更近，
对，
对对对 ，OK， 你去这个带他们去观光的时候，你对金门才是初次的了解。
我觉得是他带我去观光，因为他
谁
他？我爸
哦，
因为他我就跟他去到处跑，他说，哎，我记得之前在就是小金门的某个地方，
嗯，
有带过，要不要去看一看看，还能找不到找不到之前的营区，
嗯。
啊，
你们到金门还是小金门都去了？
两边都去。
小金门，你们那个时候小金门桥还没有盖好，
没有坐船，
还是坐船过去？
对，
船往这边开，它慢慢会流回，有流回来。你如果没回来，就到那边，就是要再走。啊，很有意思。
对对，我觉得小金门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金门或小金门看着厦门那样子的处境，所以你叫做 island between 嘛，对不对？
嗯，
金门这个地域就代表一点边缘，而且跟你成长的过程各方面来讲。成长的过程呢、哦、然后自己性别取向干嘛的，就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特别感动，对不对？去一次就很感动、
我就是觉得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应该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可是我觉得也是很天真，因为我一直想要做的是讲台湾的故事，
嗯，
那但用金门来说，台湾故事是一个不聪明的方式，因为金门的认同跟
奥斯卡了还不聪明，
可是就金门人的认同跟台湾人本岛人的认同
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他们就认为是金门人，
很多
对，他们有很多
历史又很不一样。
就像你拍一个小店，我觉得最有意思，各位可以去，现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啊，现在 MOD 中华电信的 MOD 可以看到，我建议你看一下这个十几分钟的纪录片，很有意思。中间有一幕就是一个小店摆的毛泽东的照片、蒋介石、蒋中正照片、蔡英文的照片，
那边还有一张马英九照片，看不太清楚。
我看到了，在旁边，
okay， 就是因为拍到他侧面，
马英九常态就这样子，
对，
跟人家握手这样。
对，
好，休息一下，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邀请到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这个台湾的纪录片《金门》的导演江松常啊，我们讲了说。你爸爸想带你2020年带你回去金门观光，可是金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处于边陲地带啊，甚至它三面环的就是大陆，一面才朝台湾，
嗯，
然后就是一个很边缘的地方，但他认同啊跟他的生存方式就他自己独特的一套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好跟你成长长大啊，本来是理工男，后来要转电影影视，包括你的形象，其实你25岁才出柜，整整所有的过程对你特别觉得有趣或者感动或者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可是你本来想说要，因为他这个是属于这个纪录片这个大奖，台湾要本来要做一个叫做台湾 matter 是吧，这里面你本来要介绍台湾的纪录片，就拍了金门，你觉得似乎不讨好，可是没想到入围奥斯卡。
那时候是因为跟我合作的那个制作公司就是 CineX，
对 CineX，
现在总监 Ben 是你的朋友
蒋
显
兵，
对蒋先生，他2020年的时候有希望就是做一整系列的台湾故事给国外朋友看，
嗯，认识台湾，
对对，然后他因为我已经跟 CineX 已经算合作了10年，他每年都会有提案会，那我是当他们的
评审
导师，对，
哦，
所以像一些那个年轻导演制片来，我就跟他们讨论说，哎，怎么样把你的作品准备好，所以国际的一些
拍纪录片，
对，那个 decision maker 就是来做评审的才会觉得
okay，你刚才已经合作10年以上，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不是很密集的合作，可是每一年至少会见一次面
OK，
那这是他也知道我已经回台湾，所以就请我来参与这一个就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填掉，
嗯，
就做一些 research，
嗯
所以我们就找了各种各样的主题，
嗯，
那金门这一块也是恰好 Ben 那一年他自己也第一次去金门，
2020年，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聊了很开心，
那真的很多人不了解金门的，哎，OK，
对，你看就是我觉得伟忠哥你是例外，你
我
对金门那么熟，对，
我对任何地方人事地步都很好奇，
yeah, yeah.
OK， 然后你在金门，后来你把这个金门起来，你决定要拍是什么时候？
决定要拍是2021年的秋天。
你做了很多 survey 吗？
是有开始认识一些人 啊，然后去拍也不是说很清楚要拍的是什么，就是说啊去待一段时间找人，找一些当地的人合作，因为我们其中之一的那个制片韦国啊吴韦国，他是当地人，
金门人，
对，金门人，他现在也是住在金门，啊，他反而不是做纪录片，不是做影视业的，是恰好他之前是一位县议员的助手，所以他就是人脉很好，
对对对，
啊，所以经过他能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人，
对
啊，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这个金门其实。我觉得花十个小时纪录片都讲不完，你拍十几分钟纪录片，但是用你的角度，就是一个，父亲带我去，以前他当兵地方观光，但是你的观察那个点，或也用那些以前的纪录片等等剪接出来，我就算十几分钟，但是很有味道，就说你就用你自己的感觉说故事，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片子，说实话是为了国际观众做的，所以我很多叙事的方式跟决定要包括的内容，都是会就是自己问自己，或者是跟团队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找到最最最简洁、最清楚的方式来把金门，可是说实话是把台湾，或者是把台湾人的认同的复杂性介绍给国际观众。金门这部片子叫金门，是有关金门，可是主题是台湾人的认同。然后我把自己放在里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认同的复杂性可以让国际观众更了解台湾认同的多元化。
所以你有句话说，你有人说纪录片是客观的，说不不不，纪录片是很主观的，
对，
就是讲一个你自己的感觉。
对
对，我也认为，我觉得有情怀的创作是不分大小的，虽然十几，我说金门可以拍100个小时，
对，
可以拍十几，可是你就十几分钟，我觉得你的情怀，而且讲了之后呢，让国际人士知道台湾跟金门的关系，金门跟大陆的关系，金门自己本身自己他们自己的认为等等等等，就像那个小店里面有毛泽东照片，有蒋介石照片，蔡英文照片，还有一个马英九照片一样，
对，
就是非常你说它复杂，但它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对。
好像台湾有台湾自己的生存之道一样。
对，然后你看那个画面，大家感觉又都不一样。
对，
大家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有毛泽东照
片？很矛盾，但是又有某方面奇怪的存在。
对，可是会觉得也是很好。如果是大家能就是都生存在同一个空间，也不见得不是一个好事。
在电影的哲学来讲，或者是哲学思想来讲，有存在主义，有虚幻主义，有我思故我在。有很多奇怪，很有意思。可是我觉得你拍了很多 footage， 要剪成十几分钟。这个剪，我说因为我为什么说剪接也是你呢？因为纪录片其实导演、编剧跟剪接几乎都要自己完成。我觉得那个剪接是很大的一个学问的。纪录片的剪，因为剪纪录片并不是代表说就是记录实的东西嘛。你说光影的东西可以比较列为其次的考虑。可是我觉得纪录片剪接的时候要说一个十几分钟的事情啊。还是记录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我觉得那很伤脑筋的。我建议大家看一看金门，很有意思。尤其年轻人，如果你真想从事你的工作，从纪录片下手，做一个有情怀的事情，蛮好的。那个剪辑花很多少时间或怎么，还是很直觉就干了。
第一个版本完全我没有在片子里面，就是只有一些金门那些场景，然后跟当地人的对话，然后大家觉得就是观点不够强烈，然后我就跟团队聊了一下，决定把我自己的故事放进去，因为就是一直会问自己说，究竟为什么会决定要做这部片子，想要说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说自己最清楚。
对对，就是至少也不见得是希望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国外观众听，是觉得如果把自己的故事放进去了之后。反而更容易让观众了解想要说的，就是有关台湾、有关台湾的多元、有关台湾的复杂的。所以我是算一个工具，不是为了讲我自己的故事。
你还是这个戏里面，不是还是这个纪录片里面的灵魂呢？我觉得很重要，真的蛮好的。我觉得虽然短短十几分钟，我觉得就很有意思了。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好，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汪永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这次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 导演，金门这个纪录片导演江松长江导演，很有意思，也很高兴你这个跟我们这个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就是你整个一个人生怎么去做纪录片的过程啊，还有你自己的人生的发展，观察事情的面向等等等等，我觉得很有意思。金门大概，金门就像金门这个地方一样，每个人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金门的角落，很微妙的一个角落，它极为重要，极为特别啊。那个是这个是很有意思，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各种媒体来看一看啊。然后最近在中华的 MOD 上，中华电信 MOD 上有这个释出。然后你也是奥斯卡的评审呐、啊，终身评审呐、啊，是光是纪录片还是哪方面？
会员之一，所以我们是像提名只投纪录片，可是得奖是每个都投。
每个都没有多少的会员，
就纪录片会员有700位啊、可是全部的那个奥斯卡学院会员是一万，对，
你算是在一万之中，也算是700之中都是，
对，
都是之一。他是怎么选会员的，还是怎么样？
我真的是不是很清楚，因为是某一天收到一个 email 就说哦。
哪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不知道？
就是好像是中乐透
一样，
对，有点那种感觉。尤其是像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当然对奥斯卡跟奥斯卡那个学会都有点
关系。
对，就很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会不会像美国很多一样？美国很多是用电脑初选嘛，但它也是大数据了，它要挑一些背景啊，挑一些，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知道，不得而知。
我。应该是这个学会里面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就是一个小一点的那个
committee
类的来决定的
哦。
对，然后当然有一些，如果是比如说你得奖，或者是说你已经被提名许多次，就会受邀。
不过入围已经很不容易了，奥斯卡还是现在全世界大家很注意的一个奖项，来讲讲。你是几年了？
2017年才被邀请的，所以今年是算第七年了。
他是终身制吗？那你们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你还要付会员费，然后每一年还要看很多片，就是好像是付钱去工作的感觉。没有，开玩笑，这个是一个大荣幸，就是真的是不得了的大荣幸。能打交道的都是一些偶像级的，不论是纪录片圈子里面，或者是就是
长片
电影圈里面，对，就是能见到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崇拜的。
那你们的会员这个选奥斯卡这样子的过程是多长？几个月？
通常第一次投票应该是12月。然后第二次投票，就是第一次投票是投短名单15强，第二次投票是投提名，所以是5强，那是1月，然后3月或2月底投得奖。
你是 work from home 吗？还是什么？
对，如果你在比如说在洛杉矶或纽约，或者就是会员很多的地方，他们会有那个实体的那个放映，然后有当然就有很多活动，有时候可以去跟就是创作者打招呼等等，可是像我们不在那些就是比较密集的去，就 remote，就是可以网络上可以看到片子。
那很精彩啊！那所以你的工作时间就整个奥斯卡大概好几个月嘛，对不对？
对，就是他，我们都会有算有功课吧，就是每一个人会被 assign 你今年需要看的片子是哪一些。对，
那还是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对你来讲
是不错。
但是你交会员费，
对，是要交会员费。
我们不知道多少钱
啊。印象上是美金300或400一年。
OK，
对，也不是说很便宜，可是也不是说很夸张，是觉得 OK。
到现在一定会有人问你说，你接下来你的人生现在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这个纪录片怎么样？
我觉得
江松长的纪录片
是不是可以退休的那种感觉
？No， 我从那笑容跟感觉来讲，我觉得你现在蛮comfortable 会不会？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觉得好像是在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是有那种感觉，说，哎，这是就是几年前决定回来台湾，好像是 一个正确的选择。
哦，已经有四年多了
吧？算七年了，我们是算17年离开的啊。可是我就是离开之后马上当然在洛杉矶就找到一个工作，所以18-19年反而大部分时间是在洛杉矶。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从20年开始在台湾时间就比较长一点。对，是觉得就是有慢慢的每一年都有慢慢的进步，就是在工作上好像是方向是对的。然后这几年觉得希望讲台湾故事有开始在比较专心的说台湾故事，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对、OK， 所以会以纪录片为导向吗？
对
对， 对，也很清楚的
是已经做了20多年了。对，如果有机会做剧情片当然不剧的，可是我不知道谁会给我一部剧情片来导，我也不是很确定。
对，剧片又另外一个艺术，
对，
那个训练跟
是有蛮多纪录片导演也开始在做剧情片。
对啊对啊，这几年奥斯卡也有最佳导演是这样过来的。对，所以你自己还是你对现在目前这个台湾 matter 或者是用台湾说故事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对，
我也不敢问你说你接下来是哪一部纪录片，可能是你们的保密的阶段吧。
还好，就是下一部可能也是跟我们家有关的，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personal story。
哦，
对，
用自己的过程做故事。对啊，对，我觉得也蛮好的。其实不在那个大小，就在那个意义。
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越小的故事越容易有很大的共鸣。因为你讲小就讲到人性就非常 universal。然后
对，
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跟 CNX 合作，因为我觉得这个台湾 Matters 这个 initiative 是一个很好的。
对，
如果 Ben 觉得我们可以继续再合作的话，我也很开心愿意。
我做影视工作我也不是科班，我就是也是东摸西摸就学新闻的。可是呢，我做戏啊，不管是做舞台剧啊，还是做连续剧啊，光故事，我讲我眷村的，讲这个族群的一些东西，也是小故事，也是用我的情怀在讲。那我觉得每个族群讲每个族群的故事是很好的，每个族群的感受互相了解就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人生认识很多朋友，做传播蛮有意思。然后透过我们做这个，我们爱管闲事、爱说话的人，能够让大家认识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好的。然后每个人的发展都有些过程，很有意思呀。谢谢，幸会，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